各位大学士监，政法学堂的学子们，大家晚上吉祥啊！今天又是周一，那么我们在听法之前呢，还是一起来合掌啊，以恭敬心来祈请一下佛陀的加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那我们因为现在不是大家在共修期间嘛，中间呢还是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问题，今天呢又到一个周一，那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个老时间呢，力所能及的给大家做一个回应，就是现在，一直这样用法来跟大家结个缘，赔点资粮，那么也确实有时候惭愧啊，因为学修都没有圆满，所以呢在此也非常感恩我的剃度上师。大恩师父，然后，我一路从佛学院走过来啊，亲近的这些善知识法师们，包括我的法师父和诸位同修的这样相啊得，两道的这个成就吧，啊，让我自己也在学习和修行的路上一直在走，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文思修把我这个因缘呢，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啊一个。殊胜缘起，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依着大家曾经提出的问题，尽量的给大家做一个回应啊，希望在此呢也提前发愿说，能够让大家升起真实的受用，在自己的对佛法这种教理行果的这个受持中呢，能够升起一个很好的一个加行啊。特别是能够在这个破疑生信的这样的一个功用上呢，确实能够起到真实的作用啊。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们回应大家问题，为什么就是有疑情，那么我们就破这个疑啊，疑破了自然就生信啊，有障碍呢就遣这个障，没有障碍呢自然就起行啊，大致如此。好，我们把问题贴出来，好，大家来看这个同修的问题呢，比较具体。啊，也是我们现在住在都市人里边的，所要面对的一个，几乎是都会遇得着的一个学佛中的一个尴尬啊，就是因为他目前说家中没有设佛堂，那么平时呢在哪里做功课好呢？啊，因为现在大都是楼层，结构呢比较紧凑，没有太多的空间，那他觉得卧室也不恭敬，阳台上也不恭敬，那么客厅和餐厅都觉得不恭敬。怎么如理如法的做功课啊？首先，我们聊的就是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是住的单元楼，如果大家有条件，啊，先讲有条件设佛堂，那么最好就是说，方位上来讲能够坐北朝南或者坐西向东，啊，这是比较好的方位，一般的来陈列，啊，一般的来陈列供养。那么出于恭敬心呢，最好不要。这个对着厕所呀，或者是厨房啊，乃至这个不洁之处啊，实在是想供佛，但是呢又苦于没有地方，那么就可以弄一个龛啊，或者类似于这个这个有一个可以收敛啊，或者拉着帘子这样的一个龛或者柜都行，在你要做功课的时候，没有人干扰的时候呢，把它拉开上香，供果是供水都可以。但是确实不能够，把它供在卧室呀，就这么摆在那里啊，然后这个也衣衫不整呀，或者等等这些，放纵自己翘二郎腿呀，乃至家人抽烟呀、吃饭等等这些，确实不恭敬，啊，这是从供佛的角度来讲，啊，当然如果能升起恭敬心，那么最好能够供在客厅或单独的佛堂，啊，有单独的佛堂嘛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客厅。啊，也就勉强可以。为什么呢？我们发一个心，就是说来到家里的人呢，都能够 接到这个佛和法啊，这个缘啊，那么这样发心的话，那么就摆在客厅的正位，拿个全家都能升起恭敬，这也是挺好的啊。就是我们供佛头呢，得尽力的当做真佛来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次好像在那个微信号时候讲过，说第一尊佛像是怎么来的啊。那么这一尊佛像呢，是释迦牟尼佛上到这个刀立天为母说法呢，国王思念佛陀，依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一尊佛像。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啊宣誓，也就是像受记一样的说，以后啊就靠这个佛像来住持度化众生。在他灭度之后，所以大家礼敬礼敬的时候呢，都要当作像真佛这样来对待啊。那么这样的功德就是圆满的。那我们现在可能达不到这个念念处处圆满，竭尽全力而为啊，这也算是一个勉强及格吧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佛堂，你平常做功课的话，这个就是说，比方你要读经，那么首先经典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高处洁净处。最好呢有一个经本经，这个就是说经部呀，或者是一个经套呢，把它给套起来啊。在读诵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端身正念啊，把这个桌子收拾干净，然后呢更多的可以去焚个香呀啊，洗手呀等等，这也如对圣容的翻开去读诵啊。这是从读经来讲。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光从做功课，比如说你打坐也罢，念佛也罢，持咒也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挑一个房家里边呢稍微比较洁净干扰少的地方啊。这个也就不必再说觉得说在因为客厅的话，如果没人的时候也只能在客厅啊。你像阳台上嘛，我不知道各家的因缘不一样，那冬天说不准很冷啊，特别是如果我们供佛堂的话，有的确实供在阳台，那就要切记，那这个阳台就是佛堂了。本来我们都住在正屋，把佛供在阳台上已经亏欠了一步了，你再在那儿晾衣服呀或者什么，特别是晾内衣袜子，那就更不恭敬啊。除非说实在不行了，你确实想供，那么就隔成两半，这边晾衣，那边一定要隔起来，纯粹的作为佛堂啊。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做功课的话，这个就是比供佛堂呢稍微可以啊这个松散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你端坐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坐啊。这个倒不必拘于说，你就是最好呢坐着椅子，这个对桌子这样读经。那么如果你念佛的话，那就沙发上也可以啊，或者说有时候睡前床上这样盘腿一坐也行啊，因为毕竟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啊。客厅里边啊有椅子呀，或者说这个茶桌呀等等也都可以啊，这个倒不需要。这个时候其实真正需要我们什么，是内心的清净啊。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净念相继啊，不管是读经持咒念佛呢，都能够把心调的这个把这些妄想分别呢都给它控制降伏熄灭啊，这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我建议呢，大家平常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呀，就是说最好能够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啊，尽量没有人打扰，或者说家务事呀，或者说家里人的一些商量事等等，这些调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啊。这样做完了以后回向，那么这是在没有佛堂的情况下呢，也就这么着啊，不必在这上面过于纠结啊，你就把佛堂把它安在心里就可以了啊。这个倒不必过于纠结，最后弄得还烦烦恼恼的，越想越觉得这个过于在这执着这个死执这个恭敬一法，弄得心也不平，然后功课呢也干扰了，做的时候呢又提心吊胆啊，又越怕越罪过，这些其实也等于什么，又一个层面的烦恼啊。所以大家知道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问说学佛确实是以烦恼减少为最佳状态啊，我们所有的功课其实不是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吗？啊，所以说从做功课上来讲呢，倒是随时随地。你看祖师们开始念佛的时候呢，吃喝拉撒的时候，到了厕所洗手间啊洗澡间，那都可以默念啊。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呢 静力行恭敬之法，心呢随时处在这个清净之状啊，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就可以了啊。所以呢，现今我们住在都市里面，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是从供佛堂来讲啊，一个是从做功课来讲啊。我倒是觉得还有一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你另外有事儿，不管你在哪里读经，那么就因为你住的确实不在殿堂佛堂呢，有时候有其他人或者有家里的小孩呀什么的，在读到一半的时候，另外有事或者咋地，那么你就尽量把经书给合起来，或者用一个干净的布给盖上，等到你这个有的这个另外的事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呢，再把它打开，不要敞在那儿，因为有一些时候呢，家里的其他人呀或者什么会坐在你读经的地方，或者把它弄脏了，或者上面放东西不干净，这个倒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做功课的时候，最好把时间调制到相对比较安静和没有闲事的这个时间段来完成，每天专门的功课，这个就可以了，也不必太过于这个计较，说好像就是整个家里都没办法做这个功课，哪里都可以啊。好，大家来看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疑惑困扰求解啊，它大概的意思你看说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有其他的族来灭这个释迦族，那么世宗呢为什么不展示神力保护本族啊，又讲到抗战的时候呢，中国日本都是佛教的流传盛行地，佛为何没有针对这个集体显现力量进行拯救免除杀戮啊，弟子以此浅薄之见揣度佛意，然后是佛似乎只关心个体，就像史上诸多乘愿再来的大德菩萨们，也只是通过实现个人的修佛成道来影响周围僧众信众个体，但是这样度化众生的效率速度不是很低吗？祈请师父慈悲开示啊。在此呢这个问题倒是蛮有趣的啊，在此呢随喜你的这个发心啊，是恨众生不能够都成佛啊，但是确实说在佛法的领悟和这种大视野中呢还是缺了一筹啊，正如你所说的，确实我们就是以凡夫的这种薄地之见去猜测整个佛的这个众生界这个凡圣界的这个视野。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呢，怎么这个当时是这个琉璃王族来灭释迦族，那么我们众所周知，这关系到一个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啊，前因后果中呢它一定会有因缘果报，这是整个世间法里面的世事轮转世界的构成，人类的发展一定是由因缘果报来进行催促前进的啊。那么之所以有这个琉璃族灭释迦族呢，是因为过去的时候呢，释迦族是一个村里的全村人，那么琉璃族呢是一个河里面的一个池子里面的一些鱼，这全村人呢就在一次时间中呢，就把全河里面的这个鱼干渴的时候呢，就把河里面的鱼全给宰杀吃掉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定业呢是很难转的啊，那就佛出世来了度化我们，也得随着因缘业力来方便善巧的说横着让我们解脱，不是说就阻止这个轮回和业力的发展因为轮回和业力前因后果的业力，这是宇宙万法的真实现象，我们只是从这个现象上来体悟它本质，我们的目标是求得解脱所以你看这个定业不能转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穆建连不是就是并没有如你所说的没有显示为神力啊，佛陀制止了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个定业转不了啊，甚至穆建连呢更有本事显现他的大神通，就是如你所说显现为神力，把500个人藏在钵里面，没有当时被这个遭到琉璃王族的杀戮，可是这场果报过去以后呢，那500个人躲到他方这个天界里边，后来还是变成了什么呢？血水了。这就是定业，那个时候果报来了已经来不及转了。力量大的已经成了定业，转不了了。 啊，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保护本族。世宗当时有两次试图转变这个因缘，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因果呢，已经成熟了，结成果子要落下来的时候呢，阻止不了了。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世俗的角度、现象的角度。那么从我们的大视野中、大数据来讲，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说夜宵致狼，夜宵致狼。我们常说到宵夜了就解脱了。我们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嘛，那造的这些罪一定要偿还。什么叫做了了了？就是还了就了了。所以从大尺度的这种众生相冤冤相报轮回中此起彼伏中呢，你想就算佛可以有神力阻止，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那么阻止了以后，释迦族没被这个琉璃族杀，那他前世整个杀琉璃族作为鱼类的时候呢，那个业报怎么偿还呢？如果偿还不了，怎么解脱呢？这是从又一个层面，我们这样尝试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从这上面来看，这是一种大的劫确实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轮转中呢，这个众生与众生之间的这种大的杀戮呀、杀业这些，这是业所以说我们常说这个众生与众生之间碰到的不是欠就是还。你既然是毫无这个忌讳的去欠，那么就必须心甘情愿的去还。这是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了解，但是一定要有因果相报。我们所解脱呢，就是从因缘果报中窥到它如梦幻泡影的这个真相以后，从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你看有的证到罗汉果或者证到这个登地的圣人呢，像那个八大人觉经的翻译者那位印度的大德，那他就证到果位以后呢，证了圣人以后撵着去还专程跑到中国的广州还有这个绍兴，就去找曾经过去他杀过的这个命债撵到他跟前早还早了早了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说这是一种大视野成了圣人以后呢，不再欠只有还这样来理解。所以同样我们说在日本和中国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大家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虚幻的世界影像嘛，来回变嘛可能是中国的众生变成日本，日本的众生变成中国人，就是老有这个娘子那么当时当然有好多这个信佛的这个大德和众生，但是呢也只是在这个因果偿还的相中尽量什么呢，去号召大家去止这个杀戮去发这个善心，从大家的共同的果业共同的因果报应从共同的因果报应中去让他共同来发心，共同来改业不要去种这个因，这是我们学佛倡导的一个初衷。那么一旦这个因果发生成了定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度化。怎么度化呢？就是劝大家说知道是苦的，世间永远是苦的这就面临着生老病死像这战争就属于怨憎会嘛，那肯定是过去有大的这个杀戮因缘有偿还，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所以我们要知道立足于佛法解脱的根本来讲的话，我们似乎像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人会提出来，但是他的思维呢可以说是频率不在一个上面，似乎是又想蒙佛这种佛法这种甘露法语的灌溉，但是不要忘了目标是解脱，又想保住我们在世间的这种安逸安逸的这种这种歌舞升平这本身就是有冲突的，因为要记住我们世间是无常的呀，有为的世间三界之内佛都说的犹如火宅呀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逃离这个火宅，把自己的身心从这个火中灭掉我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其实都是一个点火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力量，就是把我们的心里的烦恼火给灭掉，那自然就出了这个火宅你在火宅中那就是业力已经在共业感的时候，我们细水嘛逃离火宅而不是说等到火烧起来的以为说当下就即刻把它灭掉，这是不现实的 啊，诸佛菩萨出来，正如你说的，他们是尽自己的因缘范围，然后能够什么呢？步步为营，方便善巧去度，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因缘范畴。啊，像一尊佛陀出世，他也只能够分三波，有的是让这辈子能够得度的，有的是只能种个种子的，有的是能够加工用心发展一下的。啊，他不可能说把众生都度尽。那照我这么说的话，那整个轮回中的六道三界的众生，那就由佛菩萨用神力全给，啊，请到净土去就好了，还用得着在三界里面轮回吗？这得我们自己去发心去修正，啊，佛陀的教法只是教我们成佛的方法，但是呢，就跟吃饭饱一样，一定得自己去吃，啊，所以在立足于这个，我们要对于佛法的住持、流传，乃至大菩萨圣人的出世示现，有这样立于这样一个立足点的一个正知正见的认知，啊，所以说我们当下还是要立足于自己身心的解脱，而不去无谓的去猜想这些，啊，猜想这些，很可能是落入一个窠臼性质的这样的一种疑情和问题，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在给大家罗列问题的时候呢，我尽量把这个就是说比较，提问的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呢，几乎是差不多的。那么我就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出来，大家都听一听。很可能这个问题里边呢，也同时回应了你所问的问题啊。像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念佛时计数啊，感觉会影响听佛号，字字分明。啊，但不计数念时间长了，就走神了。有时发声念久了，左熏口憋闷。啊，请师父指教如何让心清安的去念佛、听佛、阿弥陀佛啊。 确实是如此。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打坐中呢，这个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首先呢，随喜大家这个用功，因为我们一旦开始发起了这个百万佛号的时候呢，很多同修。啊，从这个问题中呢，我就可以感受到都在响应和这个笃行啊，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念佛时啊，你首先一个是看你是在平常念还是在座中念啊。如果你是在平常动中呢，为什么要拿念珠呢？念珠有一个收摄作用啊，或者我们拿念佛的那个计数器是看一下数量来讲。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拿久了，比如说念珠一拱动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佛号呢就自然也就从你的心田啊这个脑海中拱动起来了，啊，所以是就这点来讲的。那么你觉得说，念佛时计数感觉会，这就可能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影响听佛号的字字分明，这个不妨碍。那么如果说，如果真如这位同修所说的哈，你确实在字字分明的念佛，那么就不必要计数了啊。这个时候呢，可以按时间来计，就是试一下你每一分钟能够念多少声，再算一下最快的时候你一个小时能算多少。那你就只管在这坐着听得字字分明，念一个小时，哪怕你念了100声，字字分明的有质量的念，那也算你在最快的速度的时候一个小时念了多少声的数量。啊，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百万佛号回向嘛，啊，这个上面呢，也有的同学就问到了，他的速度比较慢，那最好就用这个方法，啊，因为毕竟每个人所念的这个习惯不一样，打乱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不适应，啊，那么能适应新的就适应，不能适应依然以老的来，啊，你只管呢把你的数算出来够1万，这就算功课完成了，还是依照你原来的步骤和这个方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又觉得，不计数时间长了就走神了，这个我就是有点疑惑啊。因为如果你能够一直字字分明的听呢，是不会走神的，啊。所谓有时候我们说让你计数呢，其实是为了防止走神，那就说明你在走神这个时候计数。如果你觉得字字分明的话，听的一般的是不会走神的，啊。至于说你说发声念久了这个呢，我猜想有可能是你。就是说，把这个本身说话的气息也比较浅，没有把气有时候吸到深呼吸或者丹田啊，或者念佛号你老是直着用这种啊字，就是 我们说的字正腔圆说啊，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伸着脖子在那儿，憋着这样喊，那容易会出现这种状况，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尝试要唱佛号嘛？你看，有这个四句啊，向上扬，向回收啊，像东林寺的念佛号呢，就是这种唱法，啊，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念呢，就不会了，就会可能会把这个胸口憋闷呢给调理好。那么如果说是您坐着盘腿端身正坐的念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尽量不要大声去念，啊，就扯着嗓子，除非你是有时候这阵儿这段时间比较懈怠，或者你是昏沉的不行，那么你起来绕佛大声的念，啊，坐的时候呢最好是中声以下，或者是金刚念，就是自己觉得有声音淡淡的，但是别人呢听不见，自己能够耳朵听。啊，这样念的一直摄住就可以，啊，因为你确实坐的时候呢，端坐着，那么如果你再不断的这样的去，这样的去大声念，有时候呢，有的人他这个丹田这气息呢调不好，他确实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如果说，实在是胸口憋闷的话呢，那就声音低一点，啊，或者说速度缓一点，啊，这样的话，应该有所改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是另外问题里边，我附带这再说说啊，就是有的呢，大家觉得掐珠，啊，觉得掐珠呢，掐了10圈啊，觉得算是1080声了，结果掐着掐着就忘了几圈了啊。这个呢，咱们要知道，现在我们的佛珠呢，有时候跟个流行的首饰一样，啊，我看过好多这个上面汉藏交融挂了好多的这个挂坠呀，额外的这些工具。其实呢，藏地大家看到的那个念珠呢，它上面有一个灵杵，那就是数数的。汉地呢，同样也有这样的方便，就是我们佛头上面呢，会有两串那个小珠子，啊，那个小珠子呢，那个绳子把小珠子穿起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说拨到那儿，那个绳子比较粗，勒得它不会动。这两串小珠呢，就是属于什么呀？数珠了，叫数珠。也就是说，一边是你念一圈，那你拔一颗，念一圈拔一颗，念了10圈以后拔了10颗，那么在另外一串上呢就拔一颗，再在这边继续念10圈，啊，那边就等于说你念了10圈，等于说1000声了，拔完10颗以后就10000声，这边呢念一颗呢等于说念了1圈100声，拔完10颗呢是1000声，两边呢等于说是两套技术。啊，一共是20颗，一边10颗。那么一般我们汉传佛法的念珠里边呢，你上这么两个，到时候就不要费脑子，那个确实会分神儿。啊，这个我理解，就是念的时候到底是计数呢，还是用心的依照啊念念珠的这个频率了来跟着它持名。啊，所以说这个呢倒是可以在这上面注意一下。啊，那么就是说特别还有一个，如果说坐中你心容易走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数数念法，就是念一声数一个1234567890啊，这样334的数，那么数完一组以后再数，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在这个口业在念佛头呢，有时候意业跑的不行，有的人就跟上面这个问题一样，他就听得分分明明，但是意识还会跑，这个时候只是为了给第六意识安排个活把它摄住，所以就用一根呢去数1234567890，不是需要你说念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你只管口里念一根数，这样就跟念佛配个数息观一样啊，久而久之呢可以对治我们的散乱心啊，这个上面呢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连带的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在这里边解答了，请大家呢仔细听一下，我们再下一个问题继续给大家贴出来。好，阿弥陀佛啊，这位同修呢可能是读了些书吧啊，他的意思是玄奘法师呢但是你读了说，如果说你是佛教徒，我建议呢你在说玄奘的时候不可以直呼其名啊，应该说玄奘法师啊，所以你看这里你就直呼其名，我觉得不妥啊，是像如果是佛弟子的话应当有这样的恭敬心。 说在印度曾向孤山的观自在菩萨祈愿啊，这是确实有一个事，发了三个愿，一个是学成以后平安回国，二一个呢愿往生兜率内院，三呢愿菩萨正直自己是有佛性能够修行成佛啊，最终这个愿都满了。他的问题是说，高僧玄奘法师为什么不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这真的是替高僧担忧了啊。是这样哈，首先既然我们知道他是高僧啊，那么玄奘法师这一世他显现的因缘是这样子，你看因为他当时求法的时候呢，也是这对于一些经典特别是论典里面的一些讲法呢有了疑问了啊，才去西天求的法啊，因为搞不清楚到底是一直哪家说啊。后来到了印度以后呢，他所学的这个学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唯识学派，所以他是跟回了东土以后又创立的，可以说是实际创立一个我们说的唯识宗啊。那么由这个缘法上来讲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宗派的最根本的经典啊，当时这个源头之处呢，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啊，他现在还在兜率内院讲瑜伽师地论，所以他的法脉上呢，他跟这个唯识佛法呢有缘啊，有缘，一直呢也亲近弥勒菩萨的法脉传承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依照着自己的因缘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啊，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当然，在另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凡夫，如果你实在就要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当然前提是你能去得了的话，啊，那么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也见到好多咱们居士同修，他就要发愿这个往生啊，药师佛的琉璃世界，或者去兜率内院，啊，可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高僧，人家是高僧。他能去得了，我们的话不一定能去得了啊。那么高僧去得了兜率内院，他同样也能去得了极乐世界啊。我们不要以为说玄奘法师就好像只在兜率内院吗？大家要知道，整个如果一入这个净土啊，像这个极乐世界的话，他是同时可以去他方国土供养，那就包括可以去兜率天内院去供养弥勒菩萨和诸多听法众。所以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祖师这么的称叹呢，就是它确实是非常方便和利益重大的啊，是一个总持法门总持国土啊。我们抛开就是说这个从净土的角度来讲，净土是平等如一的啊，一入这个究竟法性净土的话，人家随处哪里国土都可以去啊，只不过差别向上，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玄奘法师这么一个示现。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大德一定是再来人大权菩萨来示现，我们是不可以效仿的，也不可以问他为什么，他能够啊，他能够做到，所以他就如此。但是我们现在所问题是什么，要解决我们的往生问题，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还在欲界呢，在三界之内啊。首先这是第一点要明白，第二点要明白，我们也要出三界，我们也要往生净土。那么第三点就要明白，哪个净土对于我们来讲，记住不是对于高僧玄奘法师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哪个好去，去了以后哪个功德利益更大，这是一卯扣一环的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极乐世界在愿里里边已经发愿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一定可以随时去兜率内院。但是如果我们发愿往生兜率内院的话，未必能去得了，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方便明灵命宗时大众围绕接引。所以你依着弥勒上生经里面的话，你要把十善业修到上品，还要修这个唯识心定，你才有可能升到兜率内院。换句话就是说，一样的玄奘法师发愿能去，人家能去，我们也效仿说发愿能去啊。因为不是说为什么不是发生极乐世界，假如果我们也想发生发愿到兜率内院，未必去得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去不了啊，这个要搞清楚啊。第三个呢，我也想反问一句这位同修，就是说你想起问说玄奘法师为什么不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玄奘法师一个独特的因缘。可是不要忘了哈，一样的高僧还有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就没有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高僧都要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问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这个现象呢？啊，大家要知道，其他的不说了，就从净土的十三代祖师啊，那东晋的慧远大师啊，宋代这个永明延寿禅师，这都是一点都不亚于唐玄奘啊法师这个高僧的高僧，同等的高僧，他们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甚至比玄奘法师还高的高僧，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位，在印度佛灭度以后啊，七八百年以后呢，大概是有一位轮树菩萨啊，那可是可以说在差别上，明着说比玄奘法师要高多了。那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啊，在印度弘扬佛法来，仅次于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人了。啊，这样的菩萨，佛受了玄寂说，在他灭度以后呢，南天竺的大国有一个菩萨叫龙树，他呢已经证到欢喜地了，大家也记住，已经登地菩萨了啊，依然还什么发愿往生安乐国。但是我们就没有问一下，为什么连轮树菩萨都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只问了一句说，为什么高僧玄奘法师不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各有各的因缘啊。玄奘法师呢，确实还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大德，因为他跟唯识佛法呢是有甚深的法缘殊胜啊，所以说呢，他往生兜率那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那我们现在既不是高僧啊，也不是乘愿再来的，还是一个凡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不必如此的啊，纵然不能说多此一举吧，因为确实这个问题提得好，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有所了解啊，但是真正从受用上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大可不必这么的去探测啊，我们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看自己怎么办啊，这一点来讲是必须的啊。好，那么我们就这么解答，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三宝弟子请法师开示，动物能听懂佛号吗？啊，为何有的视频里边乌龟在寺院里听到法师给他念佛讲法，帮他破迷开悟，并要将他放生后他流泪了，还有个视频里一头猪在街道上听到许多居士念佛阿弥陀佛，前面两腿给跪下了，一直跪着，是因为他们前世的因缘才会如此吗？如果是的话，还请问是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感应到佛号的力量呢？啊，感恩法师。非常确切地告诉大家，绝对能够感应到佛号的力量啊。首先我们想像您说的这些视频里我也看到好多啊，确实让人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有时候呀，我们真的是咱们这个世界人呢业障太重啊，就是佛菩萨这么的给演练，确实有时候这些看上去畜生呢，很有可能是佛菩萨为了度化，所以他才做了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显现啊，可是就这么演练，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一些比较善根不够啊，没有因缘的呢，看了以后还是啧啧称奇，但是他绝不会觉得说，哎呀，真有轮回，确实这个还有念佛，你看畜生都，他还是生不起这个想法啊。那么可幸的是啊，也就是说非常庆幸的是，我们佛弟子能够见到这样的情形，就会更加的增加信心啊。单从这个佛号来讲，它的威德力就太大了。啊，你看在这个愿力里边嘛，啊，在愿力里边确实就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啊，他方国土这些不可思议众生啊，他是说的众生，那就说明是六道众生，不是光佛菩萨天人或者是人啊，他就包括畜生。他说，哎，蒙这个佛号这个光明啊，这个触到以后呢，就会非常身心柔软。啊，这就是在四十八愿明文规定有这么一条啊，并且在无量寿经也讲到说，有众生欲思光者啊，欲思光就是遇到这句佛号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佛号功德，三垢消灭，生意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中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啊。那就说明不要说生到畜生道了，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 能够听闻到佛法，这个佛号的这个摄受，当下就起作用，啊，何况畜生道的众生，毕竟还要业障轻一些，福报大一些，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净土圣贤录里边呀，那个简直是还有鹦鹉都能念佛，甚至烧出来舍利，啊，我也见过好多视频，鹦鹉能念佛啊，所以请大家相信这点，不要怀疑啊，所有的这一切确实就是佛号的功德。因为究竟有不闻就事不成等觉，现在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这个符号，都能够感动到这个力量啊！甚至我们有时候，就是人去了以后，这种亡灵啊，那么我们给他助念啊，也能把这个非常面目痛苦啊、身体扭曲的这种亡走的时候是痛苦呢，给他念得舒展开来，这都是屡见不鲜啊，经得见的太多了啊。所以说，从这位居士来讲的话，确实是，这个，就是说能够听懂佛号，这个绝不含糊的正面回应啊，回答您。另外呢，确实也是他们前世的因缘，就是这些畜生道的众生，除了佛菩萨来示现之外，有的呢也确实是升到畜生道，啊，但是呢，从中就可以读到两个信息，一个是说他肯定过去修行过。他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这句名号，还能够如此的感应，那绝不会没有修行过，甚至还是念佛的，但是很可能在信愿上出了问题，在行为上呢造了重业，还堕到地这个畜生道了，这就是很可悲的事儿啊。可是问题是，这个佛号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它还能产生如此殊胜的功德，还能够引发他具有这个佛福报来听闻这句佛号，继续修行，甚至还能往生。啊，从这点来讲，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问题，请师父下次开示啊。那这次就是你上次所说的下次了啊，正好开示。外气世界成住坏空，在坏时有火烧一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的无常变化。啊，四禅天和无色界又是如何坏的？感恩师父啊。这个问题呢，提的就是说涉及到咱们佛教的宇宙观了。众所周知呢，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三界啊，三界呢叫做五趣，这个叫做九地。那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呢，因为要吃东西，要行淫欲，所以处在欲界，这是咱们现在的水平。欲界呢，属于五趣杂居地啊，欲界以上呢就成了色界天了。色界天里面就分了四禅，这个禅呢就是表示他们的心性呢非常的清净，比较安宁啊。二禅比一禅更定，三禅比二禅更定啊。所以我们说的三界九地，除了我们叫五趣杂居地以外，上面就是叫做这个离生喜乐是指的一禅，净生喜乐是指的二禅，离喜妙乐是指的三禅，这个舍念清净呢是指的四禅啊。这是指我们说世间的禅定，这叫四禅。包括无色界，就是你说的这个这里讲的无色界呢，叫一共有四重，也是四禅，一共叫做四禅八定啊。这个先给大家，因为有的可能不太了解，先做一个介绍啊。那么由于这个众生的业力，大家要记住，世界的成坏呢全部由我们的业力在从中做主啊。世界成的时候呢，就是业力启动了啊，先开始这个风龙水龙啊、金龙等等，这就出现了啊。那么世界坏的时候呢，还是跟业力有关，但是你这里讲到的说这个火烧一禅、水烧二烟二禅、风吹三禅呢，这是指的我们由于心有这个烦恼分别的业力所感的，在这个世界在相对住或者坏的时候呢，就会中途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由内心的这个烦恼招感外边的这个灾祸啊。但是呢，这里讲的坏可以说有别于我们说成住坏空的坏啊，因为你在火烧一禅这个天，或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的时候呢，再就上不到四禅了。因为四禅呢属于舍念清净地， 就是他不断在这个舍的清净中，所以他没有内心的灾，叫招赶不来外边的灾。啊，招身体身心里这个心里边没有起这个灾的因，所以外边呢就招赶不来这个灾的果。啊，但是下面的三禅呢，这是因为在这个相对世界住和坏的过程中呢，由于众生的业力，有时候会招感这个火烧到一禅了，没了，没了以后很可能再出现啊，这是叫做三灾嘛。小三灾呢，是指的饥馑和这个瘟疫，还有刀兵在劫；大三灾呢，就是指的这个水火风啊。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四禅天和无四天是什么坏的呢？它是依照着整个业力，随着成住坏空的坏而坏的。啊，因为依照着这三灾来讲的话，那四禅天和无色界它属于不动地，啊，拿它没办法，啊，只是在下三禅呢来回这个折腾吧，啊，但是四禅天和无色界它动的时候在怎么动呢？就是在随着众生的业力，这个世界成，这个世界住，啊，这个世界坏，最后在世界空的时候呢，随着坏而空，那就整个就剩下虚空了。啊，所以说它是怎么坏的？坏的时候是随着业力坏的。啊，众生的业力没有了，那它这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整个就处于虚空了。啊，首先我们从外围的一个尝试性做这么一个理解啊，当然你要深入的了解它的具体的情况呀，就可以仔细的去看看这个阿毗达摩啊俱舍论啊，那里边呢讲的非常清楚。啊，世界怎么成住坏空，而且从时间上空间上啊。那我想呢，就是说跟这位同修啊共同我们啊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下吧。就是说对于这个呢，这只是在这个三藏教法，也就是说上座部啊，以前印度的这个经部有部里面啊主要讲到的是我们常说的小乘啊。可是如果说再放开了眼界讲，这只叫做什么业感缘起啊！你真正要解释世间，那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讲到心地法门啊，一切都是唯心所现，阿赖耶识缘起啊，那就是内变根生，外变气界。大家想想世界这么，虽然说三千大千世界有这个四禅八定啊，初禅二禅三禅，但是我们现在只在欲界呀，只在五趣杂居地呀，我们现在左顾右盼就能看到这么点儿，其他的在哪儿呢？那当我们升到初禅的时候，我们又只有初禅的视野，三禅四禅在哪儿啊？所以说这一切的世界就是什么，以我们阿赖耶识变现共业别业所招感出来的啊。如果再要往高一点讲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真如缘起，就是都是我们最初的一念无明，把这个真如呢给进行分别割裂，让它变现出来这种幻象幻觉，我们的错觉妄想啊。那么除去这个所有这个世界众生这个错觉妄想的出现，当体所有的这个现象本来就是真如啊，只不过上面我们一念无明启动，才有了这个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啊。所以最高的就是说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就是法界缘起啊。那么如果从法界缘起的来讲的话，就是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增上，相互成就啊，相互这个制约，相互妨碍的。那这就法界就是说整个现象当体就是本质，就是事实啊。所以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出现，那我们现在呢是依着业感缘起来讲这个成住坏空啊。那么在业感缘起的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中呢，中途还会有这三灾不断的破坏其中的部分，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啊，当然还有无间地狱也会坏。无间地狱坏的时候呢，大家都往上走啊，那么到人的世界坏了，都往这个二禅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往上走啊。可是到这个四禅的时候呢，在这个层面来讲属于不动地啊。那这个不动地呢，在这个层面来讲它是不会坏的，它只是随着众生业感的成住坏空而坏啊。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世界，你们我们说讲三千大千世界，那么难道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坏了以后，那些大千世界是跑到远处才有的吗？ 整个这个每三千大千世界重重叠叠，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方三世一切国土，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所依托的一个世界的出现，跟我们的业力有关，那我们依托这个世界灭，也跟我们的业力有关，可是它另外的三千大千世界，另外的三千大千世界，也跟里面的众生的业力有关。那你说这些世界到底是同在一处呢，还是各个分散呢？所以你真要从心地上去了解世界的构成，根本的这个，大家不妨去学习一下《楞严经》。《楞严经》里面讲到世界方位和这个时空的这个交错坐标的时候呢，有一个词儿叫“流变三叠”。你仔细去领悟一下那个，你就大概知道说三千大千世界，从现象上，佛法里面确实是这么安立的，这么讲事的，这是从现象。那么从本质上讲，又当如何呢？如果从这个作用上讲，我们现在当下应该了解的是什么？要了解到所有的世界感召、成住坏空，跟我们的身心都有关，特别是跟我们的心有关，都是由于我们的烦恼所招感的外境，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解脱我们的烦恼，你说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虽然安立的是那么个范围，那我们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一切的世界都是我们的心所照感，所以我们当下当务之急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外在世界都跟我们的身心有关，我们是要摆平自己的烦恼、凡夫的、分别的、轮回的这个身心，来得到解脱。你看有时候佛不是有十四无忌吗？你问世界有边还是无边啊？有中还是什么？佛都不答的而且很多时候呀，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当时可以这个了解，但是从事实来讲，我们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要得解脱一旦我们了却了生死之后，整个世界的真实面目，那就是说一心所现完全就是了如指掌不妨呢从这里来理解下面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大家来看这个问题三宝弟子请法师开示，一共四个学习再多的经论与经典都只是指月之首，最终要证得的却是恰恰相反，应该是物质的源头，是个无，对吗？第二，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善恶都是源头变现出来的，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对吗？执着于修持法也是执着，执着于做善事也是执着，都只能在六道中轮回修行，就是修一颗不执着的心，对吗？当下能够放下皮囊执着的事情，才能够看到整体，就是放下自己的观点、想法、判断，一切才能看到整体，这样的见解对吗？感恩法师。首先我不妨反问一句，你有这么多的对吗？那就一定会有错，有对和错就是两个法门，不是不二法门呀，就是两个执着，不是源头呀，就是分散，不是整体呀，所以说你看，从这个问题来讲呢，我们大家其实往往容易入到这样的窠臼，就是喜欢在梦中说醒，反而忘了说我们最要紧的是赶紧醒只在梦中说醒，继续梦着，然后每天都研究醒当然说了，从究竟上来讲这有四个问题呢，全是从理论上来讲可以说指向地义地的，但是你的这些用词呢不太精准什么源头，那有源头就有始，就会有终呀说整体，那就会有个体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我们学习佛法谈到这个玄妙微妙的法义的时候呢，理论上是需要的就比如说他告诉我们这只是指月之首，但是你要知道了这个以后呢，还要这身体力行，理上明白了以后要用真实的这个身心的体验去修正要不然我们再怎么说的这个透彻还是一种干慧，真正入到现实世界中，你根本这会儿你总是说知道它是指月之首，可是你就咬的文字概念不放呀你知道善恶都是不究竟的，可是我们还是造恶多，不想做善呀 你知道修行也是一种执着，可是你就执着不修行呀。你不能放得下修行的执着，那你更放不下不修行的执着。啊，所以你以为说这个皮囊执着的事情，要放下皮囊才能看到整体，你不知道皮囊也是整体的一部分吗？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见解说的有点相似，一子推敲的话呢，就是有点干啊。所以我总的来就是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就是给这位同学做一个哈，就是说整个佛法的定调宗旨呢，那不用说啊，就是不二法门，就是毕竟空性，就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一念放下万般自在。那既然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放，去在生活力缘对境中一点一点的降服烦恼执着，起心动念的贪着嫉妒啊，无名升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你说这么多的这个高妙法，但是我们的行为最根本的有没有跟因果相应？你相不相信因果呢？有没有依着因果而行呢？啊，这种善恶的境界来了，让你抉择取舍的时候，你是不是弃恶而取善呢？啊，是不是受了戒以后宁舍生命都不愿意破戒呢？啊，所以以前的祖师们都说过了，说善知因果者必能够大明于心性，心性就是大概说吧，你说的所谓的源头，不二法门，不执着心和整体的这个一真法界。可是呢，善知心性者绝不会弃于因果啊，所以大家在说这些究竟理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因果事儿，这不是两码事儿。一旦你认为两码事儿，就入到你这个窠臼里面，就不叫不二法门了。你以为抛开因果事项，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不执着状态，那还是一种执着啊。所以大家要知道，理呢非常深，其实也非常浅，一讲就明白，但是呢行才非常深，但是我们行的非常浅啊。所以呢从这个上面着手，这见解嘛也似是而非的，也不能说不对啊，但是呢就这么干巴巴的说几句也没什么用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说做善恶都是执着，还在轮回，那你现在能彻底一下子摆脱轮回吗？那你首先还得去行善断恶啊，有了善法保障，福报大了，再开始修空啊。所以说你说当下能够放下皮囊执着的事儿，问题是这个皮囊放不下呀，眼是眼，鼻子是鼻子的，你怎么往哪放呢？啊，所以当体要关照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念头从何升起，死死地盯着它啊，最后一下子彻底摆脱这种啊，不断的这个钻木取虎一样，突然间啊，我们常说的明心见性得三昧的时候呢，那所有这些境界就全明了现前了，都不必多言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从心地上去用功夫，实实在在去老实念佛修行为上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啊。如果有不到之处，那么也祈请三宝加倍，文殊菩萨赐予智慧啊。如果说讲的有时候跟这个佛典祖师们的语言啊有违背，那么我们当然还是以佛言祖语为准啊。好，今天呢就结缘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再合掌回向。
闻法功德殊胜行。破疑生性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剩下有的问题呢，我们再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进一步解释。